第53章，
年轻漂亮的乘务员惊慌失措，我的粗鲁吓坏了他，脸上是楚楚可怜的无辜。他向我道歉，眼睛里的泪水发出光亮。这只是不愉快的插曲，大多数时间里，他和我讨论美食、购物、趣味民俗和酒店风物。他乖巧、温存，像一只漂亮优雅的猫，他懂得迎合与讨好，一切都让我期待和喜欢。即便有时候他假装的痕迹明显，我还是难以控制我的喜欢。整日整夜他都在我身边，我想要的正是这样。我会选择最好的酒店，他制造某种私密与自由，还有你所期待的占有欲。这种感觉可以到每一处细小的物品，我喜欢这种感觉，不是因为物品本身，而是原物品而起的空间想象。我会慵懒地卧床走动，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口，俯瞰窗外喧嚣的车流人流，红尘中的街道，快乐的欲望升腾，缓慢又强烈。房间里的男人安静、俊美、温顺，是一只干净漂亮的羔羊。他比平日看上去更美。我看着他，欲望燃烧，不能自已。突然之间，我决定不要出游，那样会掠夺他此刻的美，会消除我蓬勃的欲望。我渴望着时光在这一刻停留。我在他面前走动，几乎是裸体，扭动腰肢和臀，摆出放浪的姿势。从光影的明暗间出入，我想象自己是古代的妓女，风华绝代，倾城倾国。我知道自己很美，我知道此刻的妖媚配得上她的美。她抬起头，看着我走动的样子，从头发到颈项，从胸到臀，从手指到脚踝，从肚脐到私密之所。他说，小婊子。说话的时候，暖暖的光影映照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明亮又清澈。他说，无耻的小婊子。我们做爱，在温暖的早晨，在懒洋洋的午后，在盛大迷离的夜晚，缓慢而持久，温柔又强烈，每一次都是新鲜的，就如同我们的第一次。每一次我都会到达高潮。有时候当高潮到来的时刻，我会哭泣，我无法控制。我尖利的指尖划过他的皮肤，我的牙齿撕咬他的肌肉，直到他身体上渗出血液。咸与甜混合的味道让我得到短暂的宁静，因为这一切过于完美，完美到让我怀疑。我经常在想，这个被我紧密的缠绕拥抱在怀里的男人其实是我的幻想。我抱得越紧，他越是会迅速的离去。正因为此刻的紧紧相拥，下一刻到来之时，他就会被另外的力量掳掠而去。因为我此刻用尽了力气，我哭泣，咬牙切齿，仓皇无忌。武林广场进行的一场募捐活动，数天前的一场交通事故，浙江境内的一座桥梁上，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与另一辆同向行驶的火车追尾，火车坠入江中，现场惨烈，不能目睹，320余人毙命。媒体报道说，事故原因是铁路轨道信号失灵。事故发生的时刻，我们刚刚抵达杭州，我们和那列高速运行的火车经过的路线完全相同，只有5个小时的时差。我起初打电话订票的时候，目标正是这趟车， 接线员回答说有软卧，但不在同一个包厢。他很有礼貌地问我，您定呢还是不定？我当然希望两张车票在同一个包厢。徐百川插话说，上车之后可以和别人换铺。他又说不换铺也行，只是几个钟头的车程。我本来不反对他的提议，因为上车之后确实可以换铺，但是他的话让我不愉快，尤其是他说话时的表情。他不在乎有几个小时可以不在我身边，我甚至觉得他期望的就是这样的铺位。我立刻哀怨地反驳，什么叫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接线员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作为女人，她一定理解我的心情。我听到她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她说正好有退票进来，是另一个车次的卧铺，比刚才的车次要早发车五个小时，可以吗？当然再好不过，她的声音和蔼热情又悦耳。我想象她一定是漂亮的年轻女人，正在享受如我一样美妙的爱情。我们坐上驶往杭州的火车，顺利到达。进了酒店洗澡之后，我打开电视，然后我看见新闻频道正在直播刚刚发生的追尾事故。可以想象我内心里所遭受的震惊。可以有许多假设，如果我不坚持订到同一个包厢的两张车票，如果我接受徐百川的建议，如果接线员的态度客气而生硬，如果在那一刻没有退票回到系统里，那么我和这个男人就一定乘坐了那辆高速运行的火车，那么我此刻就一定不是在舒适的酒店里洗澡，裹着绵软如丝绸的毛巾浴袍，在房间里走动，谈论即将到来的晚餐与红酒。我们一定在另外的地方，那里冰冷寂静而陌生，我也一定看不到这个男人，听不见他的低沉又略带沙哑的声音，也闻不到他身上的那种特别的气味。是的，生活不是假设，出于想象的现实注定不能够发生。可是在某些时候，假设与现实之间其实就隔了那样的细微毫厘，只需要片刻的游离，一念之间，挥手之际，想象就可以立刻成为现实。然后我在想，是什么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以为是爱。我一念之间的犹豫和坚持，正出于我要完全占有我的爱，出于洁癖一样对空间的占有欲，即使那只是数个小时的车程。同样，美丽的接线员超出职业范围的热情，也是因为他所享受的爱情。我对这个陌生又漂亮的女人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要在以后的时光里找到她。我会送她一件昂贵的礼物，我会对她说，我和她都爱着各自的爱情，我有多么感激她，爱着她。我们在武林广场站里看着这场喧哗又悲伤的捐款活动，一个女歌手在唱让世界充满爱，主持人在讲述火车坠入河水的时刻，一个母亲如何用最后的力气把自己的孩子推向江面，大屏幕在滚动播出事故的惨烈画面，一个头部裹着绷带的女孩子站在台上，她漂亮又孤独，眼泪不断地涌现，她和父母一起出游，这场事故让她成为孤儿。我站在那里，清晰地感觉到这悲伤、恐惧，生命的脆弱与自己如此接近，我忍不住 泪流满面，那几乎是喜悦的泪水，感谢生命中的偶然和一念间的选择，让我如此鲜艳的活着，让我如此紧密的依偎在这个男人的怀抱里。我看见徐百川也在流下泪水，我们决定当场捐款。我问他捐多少合适，他说捐多了太张扬，捐少了似乎于事无补。我依旧被强烈的庆幸包围，我坚持可以多捐一些，多出的部分是为了感激生命中的偶然。他同意，但愿这些钱能对那些哭泣的孤单的孩子有用。他要我到台上去交这笔钱，他不想出现在那么多观众面前，问题是我也不太适合走上前台。我的着装太过于妖艳，我的红裙与妖艳的丝袜，很低的领口和颈项上的玉坠，身体上的香水和高跟鞋，修饰过的眉毛和涂抹了紫色唇膏的嘴唇，裙子的下摆很短，几乎可以看到我的臀。我穿短裙是为了让他看见我的丝袜和腿，我有修长又丰满的腿，与身体构成完美的黄金比例。他说喜欢我这样的装扮，他说我的模样妖娆又高贵，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因为他的喜欢，我爱上了自己的装扮。装扮意味着某种秘密，意味着某种指向分明的取悦，以及随之而来的赞美和欢乐。所以我不愿意走上喧哗的主席台，那样会是对我的身体的侵犯，是被迫与观众分享我隐秘的念头。我还会看到他们的怀疑和毫不掩饰的敌意。一个如此妖艳短裙之下的肉体若隐若现的女人走到台上为那些受难的人们捐款，究竟包藏了怎样的居心？他们会说，你这样华丽又放荡的姿态与这些苦难完全不相匹配。然后会有人辨认出我的首饰、裙装、丝袜和鞋子的品牌。他们会问，你这些昂贵的服饰从何而来？他们会在网络和所有的媒体上人肉你的身份，评论并且虚构你的生活。我不害怕这样的质疑。我的财富来自我父亲在商业上的辛苦经营，还来自我作为画家的创作收益。但是一个年轻美貌又富有的女人一定显得可疑。徐百川看到了我的迟疑和犹豫，他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最终他走到台上把2万元捐出，他尽可能的躲避媒体的镜头，他以自己的影视公司的名义捐出，捐助者则写上助手王威的名字。媒体的记者追上来采访，徐百川一概拒绝作答。他从人群中跑步过来，牵起我的手奔逃而去。在仓皇奔走中，我的一只鞋跟掉了，索性脱掉鞋子赤脚奔跑在杭州的林荫道上。人们停下来看着我们，我金色的头发和火红的裙裾在风中飘飞，我自己都觉得惊艳。我一只手提着鞋子，另一只手紧紧地牵着徐百川，发出夸张和快乐的尖叫。我愿意就这样一直奔跑下去。我奔跑是为了我的爱情，是为了远离那些喧嚣的声音，防备那些世间的浮华掠夺我的拥有。我喜欢这样的奔跑，喜欢自己奔跑中的红裙以及风吹过头发的声音。我被奇异的快感包围。当众捐款是愚蠢的决定，可以通过捐款账户或者慈善机构，也可以等到旅行结束。当众捐款 就会有表演的嫌疑。你泛滥的同情和善意会引起过度的反应。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关于徐百川捐款的报道，这些报道的标题意味深长。某著名独立电影导演现身捐款现场，某著名电影导演携艳丽女子为死难者献爱心，某著名导演与其神秘女友在闹市狂奔，杭州街头上演香艳追逐战，还有现场拍到的图片，徐百川戴着墨镜，我们在街头奔跑，我的短裙和丰满的腿。媒体并不关心你有多少善意，他们热衷的是制造自以为是的花边。我不介意媒体有多狗血，有多么自恋、狂妄和无聊，但是他们侵犯了我的私人空间，我不喜欢这样，这让我沮丧。酒店的大堂打来电话说，有人留了花在前台，可不可以送到房间里来？我说不要。大堂女人的语气热情、委婉又坚定。她说，那就请允许她送到房间的门口。徐百川露出得意的笑容。要是我不在他的身边，他一定会收下他们。透过门上的猫眼儿，我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走进门口，她怀里捧着一大把的鲜花，是鲜艳的正在开放的玫瑰。我讨厌这些绽放的玫瑰，玫瑰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女人，她开放的样子就像是她的裸露和挑逗。我问徐百川，知道是哪个女人送的吗？她微笑摇头，笑容诡异，像是花朵的同谋。我打开房门，查看玫瑰中是否有藏起来的卡片或者纸条。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大把开放的花朵。它散发出香艳、浓烈又暧昧的香气，作为对徐百川得意笑容的报复，我走出门外，把它们扔进了走廊电梯口的垃圾箱，唯一的方式是尽快逃离。我们搬到另一家酒店，这里是杭州下沙区，大学林立，路面宽阔，街道整齐。新开的酒店，泳池舒适干净，休闲区有松软的座椅，新鲜的明前茶，有面容姣好的茶艺女子，还有古装的琴师。房间里就有一处吧台，除了红酒之外还可以调制鸡尾酒。很得意自己挑选了这样的酒店，只要不出酒店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安静、温暖、空气新鲜，正是我所期待的样子。但是我有奇怪的感觉，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追逐，空气里有一股不安的气味。在我游泳的时候，举起酒杯的时候，在餐厅走动的时候，甚至在对镜梳妆的时候，洗浴更衣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藏在暗处的目光，一双眼睛在跟踪我们，在窥视我们。烟波带来轻微的风，某种热带水果被切开的味道，某种不明确的挑逗和进犯的气息。我说，有人在跟踪我们，你知道是谁吗？徐百川在读书喝茶，看美国电影频道的一部电影，或者在注视茶杯上雕刻的仕女图。他的目光飘忽，若有所思。我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他用夸张的语气说，是吗？他站起来，在四周走动，又从房门的猫眼里查看外面的走廊。他说，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做爱，和往常相比，他的动作显得敷衍， 唇齿和手指所过之处，仓促随意，完全是礼节性的迎合。他没有注视我的眼睛，我望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神会躲闪，然后游走到另外的地方。作为对他的动作和眼神的回应，我的快感缓慢迟钝，我没有到达高潮。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